我想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早期课，因为讨论早期课的最大好处就是你才能够知道赛斯他的后面的赛斯书，他定义他的基本想法，他的大纲，他的想要表达的脉络是什么这样子。好，像我这次到北欧去旅行了，那我常常就看到很多人拿着照相机不断在拍照。好，然后呢，其实你在船上你想的是什么？赶快哪里有好餐点可以吃，赶快什么地方有什么好戏可以看，对不对？因为那很多表演。可是好像都在赶，也好像都在追，可是你有没有那种就是说静下来静心来去感受一下你生命的美好？就像淑芳哈，那他就比较会享受人生，他跑到一个地方他住一段时间，他去感觉那个地方的美跟好，没有一定的目的在。好，那要没有一定的目的在的时候，你对一件事情的感受会比较深刻。好，那如果说有一些目的的话，那比如说我在拍照，那我拍照的目的是希望我回来能够让我自己好好再去品尝一下，或者我能够跟我的朋友炫耀一下。我想大家都是这样的，对不对？可是当你有一个想跟朋友炫耀，然后或以后再看的时候，其实你的感觉并没有在当下，就是当下的美景对你来讲没有什么意义啦。像我这一次到迪士尼拍那个影片，我就有深深的感觉，这音乐这么美，然后烟火这么棒，我在拍什么啊？对不对？你拍了回来照片，你有可能你会去看一次，有可能你根本也不会再去看一次。可是生命的每一个体验，在这一刻的时候，如果你今天把那些你的自我你想控制的部分你放掉的时候，你才能够神入，你才能够真的神入你的生命里面。那因为你有神入，所以你跟你的内在会接触，那因为你跟你的内在会接触，你会感觉到一份美，一份爱。像我一个朋友在问我了，他说要不要来讨论一下爱啊，到底爱是什么。好，那有很多人是说爱就是他要对我怎么好，或是我要对他怎么好，我应该守某个规则某个戒律。但是如果爱它不是来自于内而外的感觉的话，那爱就等于是一种依赖跟交易嘛，不是吗？你说爱那没有他，就是这像讲的，一份爱真的在的时候，就是你看到很美的风景，像我在拍那个海上的那个景，对，很漂亮，对不对？我去拍的时候，那个美跟那个爱的感觉就不见了。
啊，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主观，我的意识已经抽离了。我的想法是，我想把这个拍下来，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当我抽离它的时候，当你神入它的时候，你根本一时忘我，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就一时忘我。两个人真的感情很好的时候，他会在一时忘我。为什么两个人感情会在人生当中会那么重要？因为你曾经有那一段时间，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你会有那种忘我的感觉。那你一直是希望有那种忘我的感觉，爱的感觉是那种没有自我的感觉，你完全融在行动里面。可是当我觉得他应该要怎样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脱离了，你已经脱离了，因为你已经在看。你已经回到一个自我在评断他的时候，对吗？可是当你要去评断他的时候，这个评论，任何的批评，任何的评论，那这你去看评论是什么？评论如果是坏的话，是不是表示他不符合我的规定、我的规则、我的想法？那你还有欣赏吗？对不对？那如果评论是好的话呢？如果评论是好的话，其实你也一直在用你的标准跟他做比对，一旦有比对的时候，就没有欣赏了。因为他如果他不符合的话怎么办，对吧？所以当我们在评论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让我们自己真的去体验一份爱。各位，你们到底有没有爱？或者是我问我自己，好，我到底有没有爱？如果我有爱的话，我看一件事情是怎么看的？比如说我看这个人做得很不好，那他做得很不好，他做好多好龌龊的事情，那他是不是值得我去同情？某个角度来看，就是如果说我今天某个角度来看，如果我真的知道我今天要讲的那个内容，就是其实你的人生它就是由内而外的表达，对吗？根本就没有自我这个东西啊，对不对？ 它是由内而外在表达，是你的内在想体验某一种生活。那你在体验的过程，它来扮演让你去看到这个不同的东西的时候，那它那么不好，那你还要责怪它？而且它是你创造出来的，是吗？那它那么不好，你为什么要责怪它呢？它已经好可怜的耶，是不是？你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在早期，在那个私人课第五册哈，它有一段文章的哈，这段文章，我是在网络上看到的哈。那我这个文章我给大家做参考哈。他在谈完美主义，那其实人生最严重的，在你人生当中会带给你最大的一个不愉快的感觉的这种状态哈，它其实是四个字：完美主义。为什么完美主义会这么严重哈？因为你现在所碰到的问题，你今天所碰到的任何问题哈，它就是人类生命的一部分，它就是你存在的一种状态，它就是你的挑战。你来为什么？你以为你来这里过着美好的日子，那你就不用来啊！你在还没有来之前，你是在什么临界对不对？你是仙对不对？你是神对不对？你干嘛来？你来就是想体验一种问题、一种状态、一种存在，它本身就是问题。存在它本身就是一种状态。可是假如说问题是人类生命的一部分，是你人存在的一部分的时候，那它本身就是一种挑战，那就是你生活的特质。那像我们在面对这个特质的时候，我们一般会把我们的问题换得天大地大。全世界最坏的那个人在哪里？在我家对不对？全世界最坏的人是谁？跟我在一起那个人或者是打到我的人，对吗？那问题是，这本来就是你的问题耶。你的存在，你之所以会有感觉哈，那一天不知道谁在问我说是意识哈，我说如果没有差别就不会有意识。假如你感觉不到差别，你怎么有意识？那你的自我意识在感觉什么？在感觉这个差别。可是差别一感觉出来的时候，你却不愿意去思考它、了解它，你不愿意去看你的问题所在。而如果说你用的是一个完美主义，你会把一个问题极度的放大，说你看他真的很不好，我跟你讲他是世界上最不好的人。可是真的世界上最不好的人就真的很多，因为每个人都有。好，那所以我们忘了一点，就算他比较差劲，也就算他很有问题，也不是比较差劲。就算我很有问题，也不是我比较差劲。为什么？我问你，你的天资、你的天赋、你的能力从哪里来？你以为从哪里来？像我们这里有好多美女，那些美丽从哪里来？不是从内在来的吗？不是一生，你觉得是谁创造那个内在美？是因为吃了一块牛肉吗？还是说你天生丽质难自弃？你的美貌从哪里？你的天资？那你为什么一定非得那么美貌不可？如果今天我一定要让人家来认可我，然后让全世界知道说，你看我俏是很厉害。我觉得我要放掉的是这一点，真的。如果我今天可以不厉害，而能够又很自在的生活的时候，我就解脱了嘛，我就做我该做的事情。可是各位，你想看如果说我今天只做我该做的事情，只做我想做的事情，我不会在乎你们怎么样去看我的时候，我是不是一直都在行动？我会不会说，你看我，比如说我今天要写一个文章，或者要上冰山的节目，我想我明天要讲什么啊？那我可能待在那边没事，可能一个钟头，因为我在想我要讲什么。可是我都不管呢，我都不管，我就随便乱写，就我就要想什么，我就把我想到的立刻就写下来嘛。那我就写很多了，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我的思维由内而外，它就会不断流落，它就不断流出来这样。我最近是有一个朋友，他在台东一个新的网络上的朋友，他问我说，他家住在台东啊，台东很美。他问我台东我去过哪里，可是我比较没有那种台东的印象。我说我台东我去过都兰，我还是那个都兰有一个叫做草堂的创始会员啊。那草堂很漂亮，那草堂住在里面大概有起码280度的海景，很漂亮很漂亮。对，那个老板叫峰哥嘛哈。
民宿吗？
民宿，但是他不是接受一般人，他好像要有会员制的这样子。所以如果你们要去的话，跟我打个招呼这样。 我听说我是创始会员可以打折，不过我只有去过一次而已啊。那他就问我了，那我就他就跟我讲说他住出路了哈。那出路我反而我是真的是去住过了，那我就住一个朋友家。我学生时代曾经骑摩托车，然后要去红叶这个南横公路，那时候很不好，车况很不好。那我就住在一个同学家里，那个同学我记得姓甘，是我们的一个朋友，可是他名字我忘了，而他是嫁给我的班上同学。那我在我们班上人很多，对不对？那三四十年没联络，完全没有联络，我连那班上同学一点一个字的这个印象都没有。可是当我觉得说，哎，我想去想出来的时候，我在第二天在跟工厂开会的时候，名字自动跑出来。对，那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个内外之间的关系，你一定要弄清楚，就是你以为的自我，它其实是有一个后面的一个内我，有一个灵感。所有你今天所有的创作，它都不是你自己，它都跟自我没有关系，跟学习没有关系。你哪有可能我学到什么东西会变成创作？有可能吗？你学的东西不就是别人的东西吗？你怎么创作？对不对？啊，任何你已经别人已经发表的，我已经说过的，那你再说，那怎么叫创作呢？对不对？所以每一天，我们连我们今天讲的话，明天再讲一次，每一天我们讲的都是不一样的话，我们每一天都过不一样的生活，而我们事实上每一天从早上醒过来，我们又重新又不一样的。我们可不可以理解这一点？所以真正的创作是什么？就像我说的，我就买一个数位棒，对不对？我今天试虾子，明天试我牛排，已经试的简直是超棒超好的。那你们如果真的要试的话，你拜二来哈，我 promise 一定给你顶级牛排。对，真的，绝对让你就是说值100块的那个餐厅级的这样子，而且没有失败的可能性。但是我又哪去试了什么猪肝啊？试了什么？
牛排是牛仔骨吗？还是那个
steak？ 太看不起我了吧？New York State 算牛排吗？那么好啊！
那是什么？那是 prime。
像 Philip Manu 啦，或者像对啊 ，Philip 这种才算牛排嘛。New York 那已经比较肥了吧？
好像很软哦 ，Philip 的，如果做得好，是很嫩的。我Philip
Manu
你怎么样做都好吃的。
Philip Manu
就是白
白 name。没有 Philip Manu 有可能会不好吃，因为如果你选前所的 Philip Manu 的话，哈，那你就等于在吃石头一样。
前所的人。
因为
拳手，那没有人煮牛排拳手吧？
有，还是有很多人啊，尤其女生们，对不对？不，我讲这个意思是说，你必须要了解人生的，人生它真正你在创作，或者你今天有很好的表达，或者很好的创造机会，它其实并不是你现在已知的东西，所有已知的东西都没有价值。好，只有未知的东西有价值。所以为什么赛斯在讲完个人实际上本质之后，他立刻跳到一个东西叫什么？你看不懂的东西叫未知的实相。为什么？因为你必须要回到未知。我可不可以让我自己完全处在一种未知的状态？我如果让我自己处在一种未知的状态，我永远处在一个创作的状态。但是我永远处在创作的状态，我就有两个东西在我心中就好了。第一个东西就是追根究底。第二个东西是什么？我绞尽脑汁去想，那好或不好，你家的事根本跟我无关，因为我不想跟别人做比较，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当然，礼拜五我们有讨论过嘛，追根究底跟那这个叫做什么？追根究底跟希望自己变好，这个有没有一样？其实很大的不一样，因为我希望自己变好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不好。对不对？然后我觉得我可以朝向更好的方向走，那其实你并没有肯定，而且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的信念是我自己不好。那再来就是有一个东西是比较更好，那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全神贯注。啊，所以其实你只要在任何时候，假如说你今天把所有的事情你就放在现在这一刻，我去体验它。我不是说我今天讲赛斯课我要赚很多钱，我不是说我今天讲赛斯课要让我自己变得 很棒很好，不是。如果说这是你好玩的地方吗？哦，你不是要教任何别人。各位，你们去看《金刚经》，《金刚经》怎么跟你讲？有人说我教，红河沙数的人有吗？他说没有，没有这样。有人说我在教法，他说没有，我没有教法。为什么？因为每个人他用他自己内在的知识，由内在由内而外的在表达他自己。所以我们在谈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从三个两人自己开始的，一切我也想要表达，那所以采取行动。那因为行动没有办法完成自己，那所以不断行动后一定有更多行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行动才有本体，没有行动就没有本体。我今天如果都不上课，这里还有中心吗？没有了嘛，对不对？今天如果没有美国，你还是美国公民吗？不可能嘛，因为没有一个存在体，没有一个东西。那所以因此你有行动，你才叫做什么人。比如说我今天写了很多歌曲，我叫什么？作家，对吧？作曲家，对吗？好，那你今天是女人，所以你叫什么？美女，对吗？所以你必须要有某一个方式的表现，所以你才是那个人嘛。好，你今天去竞选然后成功了，你叫艺人嘛，对不对？你今天去读书然后最后拿到学位，那叫什么？博士嘛，对不对？好，那假如说没有这些行动，你不可能是那个身份的。OK， 那我们来谈一下哦。其实我刚提到，其实完美主义本身，他提到每个个体都设定他自己创造性的挑战，而这个挑战当中，当然是包含很多简单的或崇高的成就，并不是因为有问题就比较差。而完美主义的问题是什么？完美主义是以悲观的方式来看问题，然后再来就是他把每件事情看成一个污点，他没有看到优点，他看到的是污点。好，所以比较差劲的标准去看自己跟别人，所以他到处看到污点，然后因为 看到污点，他以一种过度尽责的方式，又害怕自发性，所以不免就会不完美，因为他很害怕缺点。所以当我们觉得 我自己是个完美主义的话，那么周边的人跟我在一起就很辛苦了，因为我用我的标准来衡量他，我也用我的标准来衡量我自己。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我把我的事归我的事，他的事归他的事，而且他一定跟我不一样，因为我们两个人即便是夫妻，即便是母子关系，可是他有他的人生旅程呢，他只是借着你当做桥头堡，当做一个基础然后来发挥，可是你却希望控制它变成你认为好的那个部分，那这个冲突就会很大了，到一个程度它一定会破裂，一定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了，不是这样子吗？那我们也一样啊。那你说其实今天如果说我们今天内心里面真的有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美，你就不会看到那个不美的地方。然后当你看到美的话，其实你的人生内外的性情它就一直畅通了。我来提一下我今天提的那个，因为前面的199200跟201号，它是因为前面这三节所以提到了202节，而202节本身它是在讲为什么鲁伯的梦或者是他的预测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可以预测。我想你们大概各位既然来学身心灵的这个课程，你们都应该有一些经验，就是我好像隐隐约约知道这件事情要发生，你们知道吗？我自己是很多很多经验嘛，比如说就你其实可以从到处的信息可以接触到说这些信息你感觉到了，你就会发现到说其实事情是往那种方向发展的。想象力的练习或者是说创造力的练习，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会抓所有在你身边产生出来的信号信息。像 我有一个蛮严肃的问题是在我从 应该是斯德哥尔摩 到那个赫尔辛基吧，不，好像是从彼得堡那边，但是这一天刚好是某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的，那应该是有事的。可是我看到赫尔辛基，我就知道没事，因为赫尔辛基嘛，后来有新的机会。
后来有新的机会。
对啊，赫尔有新机啊。
对
啊，
我都不会想到这种。
所以，就是我们之间的不一样。因为如果你的思维它处在一个就是一个松动的状态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讲说我们公司不是 invoice 达到第200,000号吗？然后呢，我前面的一个先生就跟我讲说，他突然转过头来跟我说：“哎，老板，我们的 invoice 刚好达到了200,000号。”我说：“是哦。”他说：“要买个蛋糕来庆祝。”我说：“好啊，好。”然后他就说：“来，我秀给你看。”我就过去看。
结果
那家公司叫什么？你知道吗 ？Pie in the sky。
Pie in
the sky。派就是派嘛，饼嘛。
哦，就是要吃蛋糕了啦。
派 in the sky。
派 in the sky， 就是这蛋糕要来了。
你看这种几率有多少？我问你，那我也忘记了。我这事情我有讲过吧？我也忘记了。可是那一天刚好有什么事情，我女儿说要吃 cherry， 所以我只好跑到 Costco 去买。可是我到 Costco 去买 cherry 的时候，我就看到派了。对啊，那我就想说，就买个派回来。就他们也很惊讶，因为只是随便讲一讲，既然真的买了派又买了去，这是 pie in the sky。对啊，人生的周遭的事情，那个巧合度哈，真的会让你哪里解释的。对啊，就像我说，我最近买了一部 Lexus， 对不对？
你都掉了吗？怎么会都
没有？我那部 Lexus 掉了，没，我掉的不是 Lexus， 我掉的是 Benz。那部奔驰呢？我太太一直说不要，一直不，她不要我开了。我说我要开了，可她就不要我开。她不要我开，她已经说她要吹给那个dealer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会觉得说你干嘛？因为吹不了多少钱，我来开就好了。她就怎么样都不让我开，就我们不让我开。可是她现在变成我一定要开了，对不对？就不见了。
所以老婆意念比较强。
没有，我后来我也在想。可能不是那么想开了。
对啊，而且有新车了嘛，现在
对，
不见得才能买新车。
你们本来就有新车
了，
可是他早一天晚一天，我想很多的状况情况，假如说你真的稍微敏感一点，你会发现今天在你处在你周边的事情哈，你会发现他其实真的是有安排的，他真的有安排。你去想想看，地球这样的倾斜才能够造成我们的睡眠有8个小时，对不对？你去看，如果说我们现在的温度最近很热嘛，哦，将近快40度，快受不了，对不对？如果再加20度，你觉得又怎样？
死了。
那你觉得太阳的温度，你知道几度吗？只要再靠近一点，对不对？只要再靠近一点点，温度，地球的温度，只要再随便几万度，再提高20度，那算什么？你还能活吗？你知道为什么？你每天在做事情，你每天在走路，你吃的饭是没错的，哦，可是现在问题是吃下去以后，哪些变成你的血液，哪些变成骨头，哪些变成营养，哪些变成排出，哪些变成荷尔蒙，哪些你都知道了吗？
都不知道。
对啊，谁在安排？
上
帝。没有后面的智慧，你根本不可能。你睡着你就忘了呼吸了啦。你真的有记得呼吸吗？你睡着有真的记得呼吸吗？那为什么他会呼吸？所以，这个，因为他前面的三节在谈梦哈，然后其实我本来是从小199节开始谈起的哈，你会发现他说每一个梦境，每一个他所想的事情，每一个他所今天所接触的事情，其实是跟他当天的所有事情。都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它并不是随便乱来的。你每一天在过的生活哈，它跟你的意识体验是有绝对的关系。然后你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我害怕死亡，我害怕痛，对吧？然后我害怕怎么样？意外发生在我身上。可是，假如是你了解， 他生命的形式是什么样的话，这些是你唯一不需要害怕的事情，因为它是一个内在行动。哦，所以哦，我来念几段东西给各位参考一下嘛。比如说像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比如说我刚提到的千里眼、顺风耳，什么直觉力，什么叫做什么灵视哈，什么东西的哈，这些很厉害的通灵的这些技巧，这些东西是属于内在感官。那你有外在感官之前，你先拥有内在感官；你有肉身之前，你先拥有梦体或灵体。所以你先是拥有梦体，按照好好，那我们这里先解释一下。一般来讲的话，赛斯在提到我们的身体大概有四个啊，肉身是一个，好，然后肉身之上的一个东西叫做 astral body， astral body 它的解释大概有三个说法，一个就是叫星光体 astral body， 一个就是梦体 dream body，
是同星光体跟梦体是一样吗？
是一样的东西，然后或者叫灵体。对，那如果是宗教里面叫做圣灵 ，OK， 它是所有知识、所有一切的智慧的来源，灵感从哪里来？从那边来，直觉力从哪里？从那边来。内在感官是谁的？是灵体的。灵体它，所以赛斯在《梦境化教史完成》他提到说，在物质还没有形成之前，它先形成梦体，而人是大部分处在一个梦体的状态。他是已经开始有肉体，可是他没有全部在那个肉体上面，他处在一个梦体状态。对，那因为梦体的话，他可以不断的有更多的知识可以学习，到一个程度，梦体已经非常成熟之后，实体才变成他往往前变成自主。可是实体在做主的时候，梦体哈他没有办法介入，为什么？因为那一个创造法则。因为你如果介入的话，那灵体就不要你这个肉体就不要，就体验不到任何东西啊。比如说我什么事情都知道，那我还能够过活吗？我明天要碰到什么事，我会怎样？那我所有事情都知道，那我日子没有办法过的，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如果所有事情我都知道的话，我也没办法体验事情啊，对不对？那就是必须要有一番挣扎，然后用你的思维，用你才能够去真正去体会你人生的问题的所在嘛，对不对？所以因此，当肉体完全成熟的时候 ，astral body 那个部分，它的内在感官就不能放在你身上。但是可不可以放在你身上？可以。当你的自我放松的时候，内在的信息就进来了。对，好。那梦体后面有没有东西？梦体的后面叫存有。对，它比较后面的存有。那可是在赛斯书里面它有另外一种说法，它叫做什么心智体，英文叫 mind form。 对，那 mind form 后面当然有你的存有了。那另外还有除了这个三种之外，有一个东西叫投射体。
投射，
对，当我们的灵体是没有办法离开，没有办法就是有太多的活动力，可是当我们是心智体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太阳系里面游走。对，可是投射体的话，它就不受时空的限制。那什么叫投射体？蒙蒙飘飘哈，会蒙蒙糊糊的哈。投射体就是你的意念对外的投射。啊，那投射体，比如说我今天投射一个意念出去，我根本不会限制在哪里。
那是在我们的星光体的外面吗？另外一层吗？
对。
那还不是在星光体里面？
对，因为肉体。你看有没有像俄罗斯娃娃，这是肉体对不对？肉体里面有一个什么灵体，灵体后面有一个心智体，心智体后面什么本体，或者是什么？对，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就发现到说，上帝说神在谁的心中？我们的心中。神有没有在外面？没有，神在跟你连在一起，它是根本连在一起，它是交织在一起。他跟你是交织在一起，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写错了，不是生了、啊，是一连二，二连三，三连万物，
就像娃娃一样。
哦，对啊，那我问你嘛，你在的时候，你的灵体在不在？当然在嘛。那你灵体不在，你怎么，你做梦怎么做梦啊？ 你死了不就没有你了吗？对不对？所以你连你的灵体，灵体连心智体，心智体连一切万物。
那老师，如果我们肉体死了，我们的灵体，我们的那个星光体跟我们的投射体就没有了？
有啊，
还在啊。
对啊，好了，我念这一段给你看。啊，这刚才我继续念了，要找很麻烦，找了哈。什么叫星光体哈？它是提到说哈，其实内在感官是你们人格当中没有办法具体化的那个部分，也就是你现在是有内在感官的哈。那在不同的时候，我们谈过你们所称之为灵体的本质，或者是叫做组织囊、组织胶囊，什么 pastoral tissue 这样子哈。然后灵体就是既有这个特质，它是由电磁组成，它看不见自己。当然，并不意味在某一种状况没有办法被看到，而是说它的肉体没有办法单独被看到。那灵体到底是什么？好，我们来看看灵体是什么。第一，它以编码的方式装载着个人的记忆跟经验。你的灵体，你今天做的任何事情，你的灵体都有记忆。你不要说我现在老人痴呆都记不得事情。
你所谓的灵体是我们的星光体吗？
对对啊。
就是我们不是我们的肉体，是我们旁边那一圈吗？
对对，
知道吗？
对。对，你的星光体它记忆所有你的情感、你的思维、你的一切发生的事情，这是赛斯书说
的。每一次的吗？
每一次的。你的星光体记忆所有，它以编码的方式记忆所有个人的记忆跟经验。那所以我觉得说我今天忘性很大，我什么都忘了，那做了坏事忘了有可能吗？就好像我说的，我忘了我的同学叫什么名字，那我怎么会在开会的时候想起来呢？就是因为你有一个后面的东西，而后面的东西当你不去控制它，后面那个信息就会进来。那我问你，假如说你真的了解这一点的话，你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因为我只要有任何问题，我就丢给后面。
能不能解释一下创造力？
啊？
能不能解释一下创造力？
创造力就是不同叫创造力。
不同就是创造力，
不同就是创造力。
然后也没有说，因为我在我心中，我以为创造力就是比较创造力，因为比较大的事情，或者比较震撼的事情才叫创造力。
那是一个概念上的一个误解了。其实你随时在创，因为赛斯有提到，如果没有很多行动，你就不知道什么行动是好行动。
对对对。
对，所以你所有的创造就是随时让自己处在一个不复制的状态。
每一步不同的行动都是
创造
的大小，
对，
因为你都不是大小，他我刚刚不是讲过，真正问题是你的完美主义，你就是说我今天要天大地大，所以你什么事情都做不起，
这是完美主义，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不
对？对，
我今天我们那天不是在同学生日的时候，我们在讲说，来我们要讲祝福的话，结果没有人讲得出来，难道你真的没有话可以讲吗？不是，
不知道怎么讲哦，
不是，你要讲出一个天惊天动地的。假懂不
懂的，
对，你要，所以你讲不出来，对不对？但如果说我讲什么都没有关系的话，我就马上可以讲啊，他们讲完再修改就好了啊，对不对？所以其实是今天为什么生命力都没有都消失掉了？因为你是完美主义者。为什么关系弄不好？因为你是完美主义者。为什么什么事情都搞不好？是因为你是完美主义者。如果你认错误为错误，那么错误就自然会转化；如果你认对为对，那自然事情就会转化。因为你不愿意看真实的事情，所以它无法转化。
哦，有道理。
我如果看到错就是错的话，那我就知道错了嘛。但是我要辩解它，对不对？我要对抗它，然后我要讲出我的理由，对不对？
对对对。
那你看，其实是它不对。但是如果你看到错误是错误的时候，你就知道我知道这个地方是。
爱面子吗？
没有，这是我们从小希望能够争赢斗胜，我们希望能够复制别人的好的概念，所以我们处在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就是不处在一个创造的状态。坦白说，赛斯只有教你两句话，第一句话叫做我创造我的实相。那我问你，创造是什么？有没有人告诉你创造是什么？创造是完全的不同啊，创造就是不复制啊。我每一天都不同，我每一天都新鲜。我为什么要记得他上？你知道，我跟你讲，他昨天亲我，他昨天讲什么话，你知道吗？哎，那是昨天嘛。对，那是昨天嘛。 你知道吗？他昨天打我耶，他昨天对我怎么样？是，但是那是什么？
昨天。
那你还要把昨天怎样？你要把昨天移过来说，我明天也不安全，对吗？我明天也不安全，我明天也不好。可是生命是什么？像每一刻你去体验它。各位先生小姐们，照相机不要再照了啦，去深入它，去感觉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是用我自己的心去体验的，不是用以前的规则、我的记忆、我的知识、我的其他东西，因为你体验不到任何东西嘛。如果是别人的知识，你就体验水，体验他的知识而已啊，不是吗？
嗯。
别人告诉你什么好，那是水，他好没错，我没有说他不好，但是对你来讲是这样吗？因为没有根嘛，对不对？礼拜我们提到的，今天哪回来？我今天昨天去菜市场买菜，因为要买虾子，我买了。一把葱400块钱，对不对？
嗯。
我买回来怎样做？我把它插到水里面去，然后一个月两个月它都还活得好好的，而且我跟你讲，那种葱这样长的话，它更没有化学，更加的强壮，对不对？可是，第二天今天早上我一看哈，有一根已经蔫掉了，蔫掉就萎缩掉。为什么？拿起来看它没根。同样插进去，但是那一只完了。为什么？因为它没根。这样了解这意思吗？如果你别人告诉你什么东西很好，问题是那是别人的想法嘛。今天佛陀告诉你说四圣第十二因缘，这是他全部的体悟。他之所以悟道，他可以了透这个生死，是因为这两件事情，就是四圣第十二因缘。可是对你来讲没什么感觉，对吗？对，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是思索过之后，他有根，他经过思索，他变成内化的东西嘛。就像张无忌跟张三丰学太极的时候，他经过思索到所有事情，他完全没有脉络，没有那个菱角，完全内化成他自己的东西，他生根了嘛，他生根，他变成自己的东西嘛。各位，我们必须要这种态度，我们必须要这种态度。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必须要自己先了解，不要否认他。然后我们呢，对别人讲的话都可以参考，都可以学习，可是一定要怎么样内化。你一定要内化成你有根，一点都没有关系哦，只有一点根都没有关系。在赛斯里面，他教你叫做什么？叫做桥接信念。你如果能够接上自己，一点点都好，他就会活。如果没有一点根，他一定不活。他一定不活，然后你永远处在一个，人家说这样很好，为什么我做的没效？因为对你来讲，它没有意义嘛。它不是你信念的一部分，它无法让你的内在。他这里提到说梦境啊、暗示啊，或者是想象力，这些梦境、暗示、想象力跟一切都是美好的安排，一切都是有用吗？没有用，你知道吗？人家讲一切都是美好的安排，是告诉你说我现在碰到问题，我安心 ，OK， 安心很好。可是如果你永远安心，然后你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了嘛。我产生压力，压力产生动力，动力然后我要绞尽脑汁去思考，然后我因此会得到一个我的感觉出来，然后。这一个前进的状态，我能去创造它。可是你现在压力有了以后，去把它放掉，你好像加了满这个车子的气门，然后嘣嘣嘣，然后嘣了半天，很多气了，对不对？很多力量，对不对？啪，把它放掉，车子不会走，对，不走了。你把那个气弄掉，把力量弄掉，你不是去安慰自己，你现在去思考问题。你安慰自己有什么用？难道事情就没有了吗？然后你就不用去面对这个问题吗？不是，是你看事情对是对，错是错，然后你用自己的方式去感觉它，然后因此思考，因为有了根，像张无忌跟张三丰一样，他内化张三丰的剑术变成他自己的，因此他跟全世界最高的剑术高手对比的时候，他就给他 KO 掉，对不对？我们的太极后来有一个叫雷雷的，跟那个徐晓东对比，你没有看过吗？也是10秒被 KO 嘛，对不对？不晓得吗？去找徐晓东，然后雷雷太极，你就可以找得到。那为什么他太极难道没有用吗？太极有用的不得了，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会被综合格斗的这个徐晓东打败呢？因为人家徐晓东写的是什么？写的是实战，我用各种方式，我今天用西洋拳击，用剑术，用所有方法，我只要把你打赢就好了，对吗？ 他用的是格斗术，他用的是综合，他如自己能够消化变成我的战术，我的能力，我能够打败你的方法，对吗？是不是全神贯注？是不是绞尽脑汁？是不是追根究底，对吧？好，那你今天碰到你的人生问题、关系问题，你有没有绞尽脑汁？你有没有前世？你有没有追根究底去追这个原因？还是你只是希望说，我把对方说啊，他不好，他不对，他不，那这样有用吗？这样会有用吗？各位，不会有用，因为你怪他，意思是什么？怪的意思是说他不好。然后呢，我的想法是我因为他不好，所以我受害。当你有受害者情节的话，你的基本信念是有问题的啊。有什么议题？什么叫议题？
记忆体。没有，老师没有讲议题
吗？对，我有讲议题。
他没有，他没有讲议题。
那你可以爬上天的，因为有一句话叫古墓参天。
老师，你还没有讲完那个记忆体，还有那个星光体，还有那个宇宙体，还有那个反应那个。
都已经讲完了，就是一个像俄罗斯娃娃一样，我今天有兴趣，那我想要体验其他的未知的东西，所以我创造，我为了体验它，所以我变成男生，我变成女生，我变成人，所以我去体验我要体验的那个感觉，因为我在灵体的状态之下，我要想的没有办法想到说我去恋爱是什么感觉，对不对？我要想的我没有办法想象说我有一个孩子，我更很爱他是什么感觉，对吗？我用想了，我没有办法想象说我被人家欺负，然后被人家欺负到很惨是什么感觉，是不是？我没有办法用想的啊，所以必须要用肉体，要这一层阶层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我必须要用下一个阶层来完成。所以你在完成它的时候，你就一直在推它要干什么呢？对啊，你为什么要推它掉？因为你推它也没用嘛。那真正的问题是在，坦白说，我认为第一个你要去掉的是完美主义，回到让自己真的有爱心。因为你有爱的时候，当你爱心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你看的观点是欣赏，而不是批评。而当你欣赏对方的时候，对方在心电感应的层面，他会感觉到那一份很特别的爱。可当他觉得他被你了解以后，他整个就会转化掉。你知道我意思吗？有啊，我们经常看到有个人批评你，批评你一塌糊涂，然后讲的话都是不对的。那赛斯提到说，战争只会引来战争，只有和平会带来和平，对吗？为什么？只有爱能够启动爱吗？你说我今天没有爱，那我内心里面没有一个爱的感觉，没有一个欣赏别人的感觉，没有一个我不以自己的自我为中心的感觉的时候，那你的生命当中怎么有可能会看到有爱你的人呢？重点是在于你有没有爱。这是我在学习，我不是在讲各位，好，我在讲我自己，我要看的是我内心里面有没有爱，还是说我只想很棒很有名还是怎么样？如果有这些东西，有那么多自我只要在，爱就不在，自我只要在，美就不在，你就会发现你一直在批评别人。为什么？你希望别人改得跟你一样好，问题是谁的标准对？ OK， 好了，我们继续哈。各位，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要？
老师，你还没讲完都讲完了。
不然你哪个地方不晓得？
都知道，因为我说宇宙体呢，宇宙体就是。
你一直想弄清楚这些。
对，我想弄清，然后我知道它对我们的思想反应。
它是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它根本无法。你看赛斯后面还有个赛斯二，对不对？那赛斯二跟赛斯，他说比赛斯根本。
那是属于我们所谓的宇宙体吗？
对，那你在你睡觉的时候，如果你去看灵魂永生，他也告诉你说，你只要把脑波放小一点点，你立刻就到阿法波，阿法波你就到灵体的状态，甚至你可以改变地球的命运。然后越轻，越再往上面的话，你就比如说我只要一点点，我可以进入你的身体，我可以进入我的身体，再往上面一点，它就一直往上，然后那个 那个能够操作的部分就越不同了。你只要上一点点，它就往不往，再上一点就往不同。那最后它是说根本就离开了物质实相，它到了阿华西的状态的时候，阿华第一的状态的时候，总共大概我算一算，大概有四乘上四，大概有16个阶层嘛，16个不同状态。就是你单单睡觉的状态，在几分钟之间，你的意识已经跑了16个不同，很不同的一个世界了。所以你睡觉到一个程度，你根本不记得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你回来所记得的哈，常常都是以象征性的，什么星星掉在家自己的后院，好大一个，对啊，或者是说啊这个人怎样，啊，总而言之的话哈，他就会以象征的方式。那如果坦白说，真的，如果各位真的很诚恳，想要去了解生命的本质跟实相的话哈，你真的必须要去了解赛斯他在讲什么。他没有要叫你崇拜他，他也没有叫你听他，他也没有说他的是对的。他其实非常谦虚的人，在这一第五章的203节、204节，他一开始就提到说，你们的基督比我的能力不晓得强了多少倍。我看看可以找到这一段，啊，没关系，那我们再谈这个，应该是可以。我不是说今天不是谁能力比较强，谁能力比较弱，好像我们随时都在比高比低，对不对？那个一点意义都没有嘛。坦白说没有意义，为什么你知道吗？假如说今天赛斯的能力是非常高的话，他指导不了你，因为层次他太远了，知道吗？你知道圆小大师吗？韩国那个圆小大师，他跟那个大安和尚在写东西，对不对？有一次大安去祈祷东西要来给那个生病的小狗要死的给他吃的时候，哎，还没回来，狗已经死了。那他想说，那这怎么办？我怎么超度他？那种人的就拼命在那边念经。大安和尚回来说，不是这样的，啊，他说像这种狗哈，你只要告诉他把那个牛奶放在前面说。亲爱的小狗，前面有一碗牛奶，这牛奶很好喝，你喝了，就往生极乐世界去吧。他说这样就好了。你讲那些他听不懂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今天讲得很高妙，然后哇，讲得天花乱坠。问题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那个东西，对你讲一点意义都没有，对不对？所以今天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最顶尖的赛事第三、赛事第四来指导你？问题是赛斯第二在讲话，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不过这里他是提到说，在第四册他有提到，他说要拯救这个世界必须要像他那样的，其他的人40个以上才可以做得到。然后在第五章他提到说，他的能力其实比你们所知道的基督，而且他只是一小部分的基督，要能力要少很多。能力，他所能够做到的能力要少很多。
他自己说。
所以坦白说，今天能够帮你忙的人，即便是一个小朋友，即便是你的孩子，他让你理解，他一定要很高妙吗？没有啦，真的没有。你的学习都在哪里？都在你生活上，都在你身边而已。我的也一样，我的学习就在我的身边而已，并没有在很远的地方。好，这是第一个，就是，你的今天的所有的记忆、所有的经验，它都以编码的方式记在你的梦体里面。第二个，它就是肉身死亡存活下来的部分，所以你死了，有一个东西是存下来，就是你的灵体。这是第二个我要回答你的问题，就是人死了以后，既然你的身体是你的梦体创造出来的，那他觉得说你没有办法睡醒我想要的行动，他就干脆就不要啊，他就另外再创造一个，对吧？对啊，所以这个就是你死掉之后，这是赛斯克很清楚解释的，就是他就是肉身死亡之后存活下来的部分。好，那你去看，那如果说他是肉身存死亡之后存活，
那老师他这个灵体又去找一个投胎了，他不要这个旧的，
他可以随时他投可以投1万次胎，就像你每天可以睡跟醒睡跟醒一样啊。 所以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才说，如果你今天的视野只看到物质世界的话，那眼光过狭小，知识过浅薄，那真的就没有用，因为你所看到的东西好小，连你的感官都不知道，因为你只知道肉体感官，你并不知道内在感官，所以你一直要去向外面写，可是写的东西它没有根，它没根，所以你写没有用，因为它不是你的东西。所以真的，你就是要勇敢的去看自己。在克里斯拉穆提在他的这本书哈、叫做《最初与最后的自由》，他有一章是谈转化。他说转化是什么？转化就是你看到问题是问题，你看到错误是错误，就转化了。还没有看到，随便去一般就可以找到了。我也差不多了。好、最后一个梦想画，最后一张。
我
再
念一下吗？
好。视错误为错误，真实为真实，在错误中看到真理，并且被接受为真实的事情看到错误，是错误为错误，是真实为错误，为真实就是转化。我看到错误是错误，我不去把它转嫁到别的身上，不转嫁到别的原因，我就知道错误就是错误，我真实就是错误，然后我在错误当中能够找到那个真实，因为它的确，之所以我在我身上发生的错误是我所创造的，当我看到它是。当我看到我从他的刚提到说完美主义对不对？从他的身上看到他的优点的时候，你就偷偷地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了。这个人在伤害你，这个人在怎样？但是你今天可以看到他的苦，他的难过，然后你能够回过头来对他有所慈悲的时候，你转化你自己的啦。你不见得要转化他，可是他一定也会跟着你转化。
境界不一样。
对，你不一样啦。那我怎么这么厉害？随便翻都可以翻到。
太厉害了！
这是第二点、哦、第三点更重要、哦、第三点更重要、哦、第三点是说、哦、它就是在物质生命中与物质形象交织的部分。你以为你在过人生吗？你以为你在跟物质实现在交织吗？没有。它才是真正物质形象交织的那个部分嘛。你今天会走路，会思考，会想东西，会怎么样？你觉得真的没有后面的东西在制造这个情况，不然你会吗？你知道吃的东西怎么消化，然后怎么样拉出去吗？这个有点出名。所以我今天早上我就看到一张我在那边的图片嘛，然后我其实有感而发哈，我有在那个 WeChat 上面发了一个信息给大家哈，我是这么写的啦，我说你看我在浩瀚的海洋当中，那个海洋那么大，它承受这个这么大的重量的船哈，它真的是刻画出一条远远的很深的很漂亮的一条直线到天边呐、啊，可是你过去它就没有了，对吗？你过去它，你觉得人生很多好多事情，哎，你过去它就没有，几十年后都没有这些东西了呀。还有，广阔的世界随着昼夜在日西日暮，我只是那个时候去看到它太阳出来，它的好漂亮，对不对？但是其实，它在描绘无穷的变化，那你的人生不是那个无穷变化的一部分吗？那记不记得有那么大的关系吗？去体验在心头才重要吧。拍拍手对不对，好不好，赞不赞美，有那么大的关系吗？没有啦，因为很快这些东西都不是那么重要嘛，对不对？这样子。像我这个年纪了，在三十年后，我车子有没有被拖，有那么重要吗？对不对？
我做不到站
在。对啊，对啊，对啊。
就变另外一个人。
所以说尽了这些艰深的道理，还不如去体会了。要追求那些价值，我很棒，你没有看到我很棒，然后追求那些意义，还不如去欣赏，欣赏自己跟欣赏别人。好，就算有一刻真的叫高潮哈，那你没有爱哪来的高潮？我讲的不是你以为的那个高，我是说生命中的高潮。
我需要解释。
对啊。
我们也没有那样想。
我知道，我知道你没有想，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老师，你们不够真实哦。没有关系，就是那个高潮也可以啊，是吧？
你赞美的风景，如果你没有用心去欣赏，赞美也没用了，你只是拍照片而已了。所以我说，当自我在的时候，在当家的时候，其实美就不在家了。那如果自尊在的时候，那些美丽的晨曦就留在那边了。因为他 这一章202节里面他提到的就是说，你为什么没有那些内在感官？因为你有自我意识。如果你自我意识放下来的话，你内在感官全部都开发了。所以要怎么样？没有动机，没有目的的行动。你要关照的是内心的那一份爱。各位，我也在学习，也不是说我就比你们任何一个人好，没有，真的没有。我也在学习，我也在批评别人嘛。那我也看到我在批评别人，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也在看我自己是在某种状态之下。不是说我今天拿这些东西来讲，我要讲的是说，我们大家，哦，不是什么老师学生，我们是一起来研究。其实人生的真正问题是什么？你为什么不把你现在所过的生活当作一种感受，发露你内心的行动？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标准要要求自己跟要求别人？可是你没有换过自己，没有换过别人的时候，你真的能够快乐吗？我都没有看时间，是的。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其实灵体的心电感应跟肉体千里眼的能力，在睡着的时候不受自我意识影响的时候他非常自由，而且他的强软化会。所以你不是别人是你你在任何时候，你只要睡着了，你的所有能力全部开发，你完全知道你怎么回事，而且你完全可以知道你的问题所在，而且你完全可以知道他的解决方案。你需要别人吗？所以在醒时这个沟通系统多少是在自我意识这边是关闭的。所以我为什么不知道事情？为什么看不到未来？为什么我无法感知到将来的状态？是因为我的自我意识把这些关掉了，我把这些关掉了，在睡眠当中这些障碍被解除，所以从内我而来的信息会更加的流通。所以很显然的，所谓的灵体投射常常发生在睡眠状态当中，而清醒状态也常常在这样做。可是我们不觉察，自我不觉察到这样的一个投射是一个常规而已。你如果知道它根本就是常规，好像你眼睛张开就可以看到东西，那你的内在感官本来就可以知道所有的事情。但是他这里提到说，当你做过一点点信念的时候，你外在跟内在的沟通更好的时候，自我就明白所发生的，什么事都知道。为什么你要创造这样的局面让自己难过？明明是这么好的一种人，而且我们都这么优秀，为什么我们会在人生当中会创造这样的不快乐？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其实你自我是会知道的。他说我告诉你，梦是一个联系的过程，不论自我意识醒着或睡着，不论他是否知道或是记得他的梦，灵体常常心里行不论自我意识是醒着或睡着。所以我们的后面的那个内在广大的知识，那种无穷的智慧，那个东西常常去旅行，只要你稍微不管它，它去旅行。所以你今天表现起来看起来哑哑乌的，看起来又不是最漂亮的，又不是最聪明的，又不是最有智慧的，那个真的有关系吗？ 那个真的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各位，真的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你的内在广大的不行，它是用这种方式，是选择这个个体来让你去经验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你要不要转化？要的话，就是看错误为错误，看事实为事实，不要委托到别的地方去。只要你放掉那个绝对完美的观念，因为你不需要完美。那很多人写了半天赛诗哈，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内我，对不对？他这定义的很清楚，内我就是离体的我。
内我就是离体的我。
对。雅真第五册206节。
内
我。我们做梦的那个自己啊，你做梦不是有一个自己吗？啊。啊，那个你，那个你就是内我。
做梦就是死掉，就要死掉。
死掉的时候也一样。
那也是。
对，像我们很怕，我们很怕痛，很怕死，很怕上医院，对不对？
嗯、
你去看中轴会的书，你去看阿尼塔马加尼说，他跟你讲说，我根本不知道任何痛哎、欸，我感觉到舒服到不行，我简直是恩宠到无限，我快乐的不得了，而且我所有的节肢都开花，每个人都这样跟你讲，对吗？所以那个是什么？那是
内我。
内我。但是他放掉肉体，他就不知道，他搞不清楚他是他自己是，因为那个梦体就是他自己，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以为的痛，我那天在跟丁山讲说，我们的同事跟我讲说，哦，他很怕北韩。我说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核子弹可以射到洛杉矶。我说那你就觉得很心理。我说为什么？核子弹一爆发的时候，一秒钟你就死了耶。你根本连痛都，你连想到说我要去痛的机会都没有哎、欸。对啊，可能半秒、喔，因为他们在说那长期啊，
像死
的
难看
哎、欸。死了还管他难不难看？
谁来看？谁来看？
不是，就是那种，哎呀，我讲。
那温度8000度，气化可能是连肉体都没有。
那你还是认为肉体是你吗？
不是，
对不对？
不是这种认知，就是说，哎，我就说，
好了，你每一天都在做梦，每一天都有一个不同的自己，那个自己的肉体在哪里？你还真的在乎吗？我从出生到现在，我做了不晓得1000万个梦，那每个都有一个自己，那每个起过来那个肉体都不见了，你觉得我需要去管那个肉体怎样吗？对啊，我一个朋友说，就算是化为骨灰撒在海里面，混在树里面，那又如何？对啊，
没有用，就是给后人的哈。
对啊，你已经不在那里，你去问中轴辉嘛。当
这个嘛，
他不用死、欸，他只是拼死经验，他连死都不用。他说，他在下面那个到底是什么、啊？
这个我也是啊，我生孩子的时候，
对啊，
好美哦，就一辈子，哇，我就觉得怎么要回来这个世上？
你一辈子当中哈、哦，有很多的机会是处在忘我的状态。
啊，
那那个状态，你真的会感觉到无穷的恩宠。当忘我的时候，那其实你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以忘我的，对啊。刚才我虽然你们在讲什么人生的高潮或什么，那个时候就是忘我的状态。为什么那个那么重要？其实真正来讲是一个忘我的状态嘛。我跟你讲，你在做那个动态静心的时候哈，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你根本忘我嘛。你在写作或者是画图画到极度的时候，你是在什么状态？
忘我。
对。
所以那个艺术家都是忘我。
那是你觉得谁在画？你的灵体在画，不是你在画。那个是绝对的创造状态，因为谁最有知识？灵体呀、啊，你的内容。
老师，你写书都是内在在写，不是你在写、
啊。因为有的时候很多都是灵感，真的，比如说我写很多歌曲，对不对？其实大部分的歌曲都是根本就浮上来的啊。还有，我最近不是我说的那个朋友嘛，那个初中的朋友，他寄了一个音乐，他说很好听啊，然后。我在听他的时候，我用心去感觉他的时候，我觉得他的音符怎么跑，我是知道的。就是下一个音符是什么，我虽然没有听过，可是我知道他会怎么跑。所以你的心，它其实是可以跟随着所有的事情跟着跑的。 问题是在于，如果你抓得很紧，我好悲哀哦，我好好糟糕哦，我今天的情况好严重哦，那你根本就失去了那个跟内在在一起的机会啦。啊，圣经上提到说，你失去跟神在一起的机会。罗马书提到说，你干嘛去批评别人？人家跌倒，他内心有他们内心的主，人家会扶他起来。哎，你们应该有基督徒嘛，哈。那阿丽西亚应该对这个都很熟，哎，然后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内在自己，而且内在自己都无穷广大。到最后一关的话，就是大家都连在一起，就好像你今天是阿公，对不对？那你的孩子可能不同的孩子生下来的不同孙子，对这个孩子来讲，他爸爸妈妈是不同的，可是对阿公来讲，所有的孩子都是我的孙子，这样对吗？
一样，
都一样吗？孩子、孙子都全部都一样，不管谁生的都是我的孙子嘛，对不对？那你觉得你是不是一切万有的孙子呢？而且他是在物质实相交织在一起的。你千万不要觉得你在的时候上帝不在，你在的时候根本就不是什么几头三尺有神明，那个是骗人的。他根本就跟你合体呀，所以叫做三位一体呀。对。所以他这里提到哈，我们刚不是要提到说，我们说的内在自己就是灵体，对不对？那灵体是什么呢？灵体是这个内在的本体身份，它跟存有是有紧密关系。它往上连本轮存有，往下呢，往下连肉体。
那老师，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内我，是不是我们死后会有一条那个线这样子连的？
对，他这里有提到啊，他刚才就有提到，我刚没有念而已啊。他说哈。肉身睡气的时候，灵体是可以自由去漫游。不过，物质生命里，它一定会回到肉身。当你醒过来，它就马上回来，它忠实的不得了，像一只小狗一样。你只要醒了，你的灵体就回到你身上，然后它就不见了，因为你的自我在控制。那你可不可以跟灵体说话？可以啊，只要你的自我真的放松，你可以跟上帝说话。那所以有没有叫做一本书叫《与神对话》？对不对？他为什么他可以跟神对话？那就是他灵体了。为什么不能对话？那就是他的自己了。你们需要休息一下吗？还是继续？
老师要不要休息？
我是没有关系，我是看你们会不会快受不了了这样。
我会上厕所。
所以内在感官哈、感知心灵的实相，并传递它其中的信息。然后呢，有很多东西是。你外在感官感觉不到，可是内在感官是知道的。所以有人说、啊、我明天会死了，然后今天还在那边挣扎，然后跟人家争辩，明天就死了耶。那你内在知道，可是你自己不知道。哦、他可以觉察到很多你肉身觉察不到的东西。所以其实我们是一个拥有多种能力的跟多重面向的自己。好、哦。那所以有很多的情况，你的内在的心里都期待着所有你要的资料。所以为什么所有的宗教都告诉你不要崇拜偶像？我没有任何想批评任何人的意思，我现在心已经这么如火了。对，但是假如你今天不要崇拜偶像，不要崇拜任何老师包括我在内，而真的回到你内心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启发你跟你的内在之间的一个联系。而且呢，你的内在感官跟行动本质上是产生直接关联的，也就是你的内在感官的感知本身就是行动。你的感知不是行动，但是内在感官的感知立刻是行动，这样了解这意思吗？
你的感知不是行动，
我的感知我可以内送到内在，那。我们之前念过个人实相本质嘛，当他的情感浓烈的时候，他往内在送，他变成一个电信实相。可是内在就是电信实相啊，所以他的感知直接就是行动。所以我要改变任何东西，为什么我们说暗示有用？为什么我们说想象力有用？为什么我们说，消化以后，消化一个东西变成内化之后会很有用？因为那个东西就变成内在感知。变成张无忌学到的东西，就是有根的东西。 可是如果他不是，他是一个人家说的，哎呀，这样的说法很好。我跟你讲，那里有一个什么 T 什么 C 什么 D 的哈、哦，啊，讲得很好，对，人家讲得很好。大珠小珠落一盘，可是没有一条线把它串起来变成你的项链，对不对？你不晓得看了多少本好书啊，这辈子不晓得看了多少。那哪些书你再回想起来，跟你的人生有产生影响的？对不对？那你知道我看书的方法是什么？我那天在跟第三反对的问题，我看书的方法是我有一个线在我内心里面，我用它去串我要的东西，我只说我要的东西。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知道一般来讲的话，做学术论文或者是博士论文一般怎么做？就我从里面去抓东西，不是你不抄，我不是说你复制永远都不行，可是你还是可以用复制的部分来消化成你自己的东西，变成新的东西。
论文就是这样
写的，论文不是这样写的吗？
是，
我念大学哈，我没有上过什么博士班啦、啊，什么专班我没有。可是我念大学碰到一个非常搞怪的老师啊，我们经济统计老师，那他一定当一半，毕业班一定给你当一半，那你要怎么办？而且他考试是，这 open book 的，你欢迎你随便去找书，他出题是 open book， 所以我从学习开始。为了要毕业，对不对？我每天躲在图书馆干什么？翻书，然后写自己的笔记。我把书变成我自己的东西，然后编写成我自己，这样我才能够碰到问题的时候，我才能立刻反应法。不然的话，你就跟太极祖师爷一样啊，会被打倒啊，对不对？因为人家是实战，你是想象啊。我当我在碰到问题，我来看看。哎，我写的东西，我的记忆里面或我的经验也好的，我怎么去应对它？来得及吗？永远来不及，因为事情是新的，记忆是旧的。那你用旧的东西要去应付新的情境，你怎么有可能来得及？怎么会有创造力？怎么能解决问题？解决不了的啦。对，你永远用旧的想法去解决新的问题，那你永远把别人想成旧的，对吗？
那老师，你就从那堂课你就学到很多东西吗？
哪一堂课？
就那个历史课。
哪个历史？
经济
对，经济统计对，那是我们最不重要的一门科了。可是他采取的就是那种方式，但恨死他了。当时，对啊，当然恨死。可是现在真的感谢的就是他。
对啊，
对，因为我们本来都很轻松啊，大学生活悠哉悠哉的，对不对？
有你玩四年。
对啊，因为碰到了你要毕业，而且是最后一年，那你怎么办？你若是大三。哦，还有一年的话，你还可以慢慢来。我就到啊，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哎，你说大四，你又没毕业的话，笑死人了，对不对？
那被他当了那一半怎么办呢？
那重来啊，再读一年
了。对啊，在美国就这也是这样，在美国
就
这样，
就这样就重来
啊，重念了。我以前那个历史
可是大家真的都很，坦白说，我真的有念到书的，也就是那一年。所有的书都被我翻过了嘛，对不对？那各位，你们在读赛斯书的时候，要不要用这种精神？
要吗？
当然要
啊，
当然要。而且你不要只有看赛斯，你要参考，因为赛斯的东西它比较深色，你没有其他资料做辅佐的话，哈，你不懂就是不懂啊，那你要怎么办？那你说一定他的东西一定好一定对，不见得。坦白说，因为你能吸收才是你的，
对，
对不对？
对，
我不是说他不好，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自己学的，我上课已经上了上万个小时，几万个小时都有了，对不对？呀，那问题是我还是要主张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够独尊哪一个学派，因为你要独尊的是你的内在，这样对吗？对，你的内在的，你是内在的行动，你要独尊的是你的内在。内在告诉你会碰到什么样的，会碰到什么样的学问，会碰到什么样的思维，那会。碰到什么样的资料，你的要读出的是你的内在，而不是外面的任何一个固定的形式。因为一旦是固定，就是已知；一旦已知，就不可能有变化，就这么简单。
是的，所以你在看书的时候，你觉得这本书怎么特别感动你？
对，
如果已经看过，你就不会感动。
我问你嘛，神到底是已知还是未知？
很奇怪，
神是未知的，创造力是已知还是未知？创造一定未知啊，
未知的，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步是变怎么样、
啊。如果是已知的，那没有价值，没有一点价值，一点都没有。人家讲过的话有没有价值？没有价值，因为是已知的。
嗯，当然有价值啊。
你可以参考啦，但是参考的目的只是为了要产生新的啦。
参考是为了产生新的。
对啊，你参考是 OK 啊，但是如果你只是 follow， 那就没有价值了，因为那个它没有办法在你内心里面产生根，然后产生 由内而外的行动嘛。对，我们还是一样从三个两难自己开始谈起的。你就是内在的行动，这很简单。你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你的问题，你存在的目的就是为解决你，你不是要解决任何其他的问题，别人怎么讲都没有用，世界上有什么规则都没有用，什么样的标准是好的都没有用，问题是你的问题是什么？
是的，
对不对？鼓个掌吧，这么好的说法，对，这叫爱现。
老师爱鼓励哦，是男生的专利哦。
对，开玩笑，我喜欢开玩笑而已。
那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所以他更妙的是讲一个哦，他说，对任何一个梦，自己当中的各层面都有各自的体验。你一个人在做梦，对不对？你的存有也在体验，你也在体验，你的所有其他对人自己全部都在体验哦。
真的？
对，他说不存在一个客观的梦，没有，都是主观的，而且仅为以不同方式去感知，而且是各种层面在体验自己的梦。而这个时候，梦对人格所有的层面也是有意义的。你不要以为你今天做的事情没有意义。你今天做的这个事情哈，加会所有的你的内在的各个存在体。
哦。
对，叠了一家，不是只有你叠一家很苦，后面的都在收获，对不对？就好像你吃了一口果汁，然后每个细胞哇，赶快来哦，果汁快到了，呀，是不是你的身体全部都收获？对嘛？啊，一样的啊。如果你的存在是所有的你的自我、内我、存有全部都合在一起的话。那你今天有碰到一件事情，你全部都在受惠，所以你今天为谁在受苦？你跟耶稣一样，为全世界人在受苦哎、欸！我跟你讲，你去看《金刚经》，不是我乱讲的啦。《金刚经》讲什么？他说，当我有任何收获的时候，哈，他说，我加惠所有的人，诺由他诸国。什么叫诺由他？诺由他是你无法想象的数字。有这么多火吗？首先我在想说，有这么多火吗？那个数字是大到你没有办法用比那个七十几亿，那都不知道多了多少了啦。你去找印度的诺由他这个数字是什么哈？他说无穷大，所以他今天的任何一个体验呢，他加会无穷大的人，没有空过者。去找一下《金刚经》，所以你的体验，你加会所有的人呢？那这个体验有没有价值？有啊。那现在问题是说，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如果内心充满了爱，我的内在诺由他的诸佛都在怎么样？
是感受爱。
对，也在感受那一份爱。你的世界是充满爱，你怎么去布置你的家，就应该怎么布置你的生活。你要不要把美美的东西放在家里面？要吗？对不对？要不要把好香的东西放在家里面？要吗？对不对？那你为什么把垃圾全部放在家里面？你的情绪垃圾，对方的不愉快，跟对方的吵架，你全部都记得一清二楚，而且如数家珍。那你在布置你什么样的一个心灵世界，对不对？你觉得真的会把家里的那个什么大便垃圾会真的放在床头吗？不会吧。可是我们真的把我们心理上的垃圾全部放在我们的床头，哎，每天就想到就气得要命了，是不是？然后觉得自己受害受苦，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会去布置你的家呢？你心里的家，他对所有的你，我跟你讲这一段话，你去比对我们那个电影叫 Inception 哈，它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描述方式。一个人跌到浴缸里面，那边怎么样雪崩，对不对？他在每一个层次都用不同方式去体验这个人跌到水里面那个感觉。这个人做一个梦跌在水里面，那个地方是雪崩，那个地方是，反正都是同样大概同样的状态，所以每一个层面，他对这个梦他都交织交缠，而且以至于为了解释他，我们必须要做奇婚而已。但是你不能把一个梦想当作是一个水泥砖块，被切成小小的一块一块，而去想象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事实上顺带的来讲话，暗示会到达自己很多层面，有些是离自己很远的。我对自己有个暗示，坦白说我还生活的蛮好的，我自己这么想。然后这个暗示本身哈，它就会到达我所有的层面，有些离你很远很远的。你真的可以 像布置家一样去布置你的心灵世界。你给自己的暗示，它真的会到达很多的层面，而且当它一旦到一个程度，变成这个想法慢慢变成 settle， 像你的头发一样被 settle 以后的话，它就会变成电信实相，然后它的感知就直接会变成外在物质世界。对，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启动了所有实相背后的心灵行动，你启动所有实相的背后，而且暗示可以达到某些自我不熟悉的地方，而且暗示也可以改变过往的经验。我觉得我很以前很不好，对不对？可是经过一个暗示的作用，我可以做到那一点。我们经常在提到那一本什么爱旅行什么一个人的旅行的那本书，他最后跟他老公和解，就是用暗示方式跟他跳一曲舞嘛，然后说感谢你安排，对，就把他送走了。不要的垃圾拿到外面去丢掉，而且最好是不要再看到了，不要每天再把它拿起来闻闻。我知道很臭，我昨天就闻过了，很臭，所以我今天再拿起来闻，好臭。明天又拿起来闻，好臭。后天起来我好气。全心去面对全心的问题啦，对啊。所以这里提到几点，第一就是暗示在塑造未来世界，你暗示自己等于在塑造你未来的将来。你常常在暗示你自己，各位你知道吗？这个年纪的找不到好安的，我找不到好伴侣的之类的这个年纪的，反正身体就会慢慢走下坡了，对不对现在也会好一点，对吧？这个年纪怎么样？这样，但是在这一段里面他其实谈到一个，一开始提到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观念的因为那个鲁伯跟约瑟，鲁伯的眼睛很不好嘛，那他就跟他讲说，以下的句子你去念一念，然后他会对你有非常大的帮助。他是怎么念的？我跟你讲我是放松、自在跟自信的，然后呢，我可以轻松而清楚的看见。你说你这个义和团吗？
这跟那个没有改良不了的视力那本书里头讲的那个
都是很像。
Yeah, affirmation 还有那个就是怎么语言的。
对，你希望你的生命当中有爱，可是你的心也不愿意把爱放在对方的身上，你不愿意去感受你身边的爱，那你怎么去创造那个爱真的会让你感觉到？我觉得他很不好，我觉得他不好，那这样的话他怎么样对你好你还是感觉不到，或者是你会一直在专注在他的不好上面。
对，因为你已经决定了他不好，
你已经决定他不好，
你是完美主义者，差不多。
对，那假设说我今天带了另外灵敏其实我最近已经慢慢在学习这一点了虽然我以前也学蛮多的，就看到人家怎样的话，我现在想说他蛮可怜的，他就是过全国了。
老师你这样不行你看你说人家只是过全国也是有点歧视
是的，
你应该这么讲，应该说每一个
我是开玩笑的啦，我是想说作为一个体验这个生命的一个个体他这样是很辛苦的。
是的，
对啊。
可是当他的意识没有到那个程度，你再怎么讲都没有用。
对，那问题是我为什么会跟这样的一个情况做连结？那就变成我必须要去看一下。那如果我发现是我是有这个部分，所以我跟他做连结，那就是当什么错误是错误，当事实是事实，然后我就开始转化了。那我去责怪他，他本来就存在，你责怪他有什么用呢？对吧？对啊，所以暗示可以塑造未来，因为在你们系统，你们任何的行动改变了，在之前和之后都将存在，和那之后将存在的一切。不过这个跟因果律是不一样的，因为一个特定行动不会产生另外一个脱颗粒的效果。意思是，你去 follow 这个是没有用，它其实是跟你的心的反应是有关的。那你就会觉得很有趣，因为我念头一动，外面就立刻反应。我在礼拜五讲两个故事嘛，第一个故事就是我莫名其妙几十年都没有看到什么人家在卖什么电视天线，对不对？那一天我特别看到，而且我产生一个好奇，然后我也没有真的去看，我只是要瞄一下。就第二天有一个亲戚打电话给我说他电视坏了，问我说这个怎么接， 他说怎么觉得，我说你需要天线吗？啊，那怎么处理？我说哎，我今天好像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天线这样，然后我就忘记了。那忘记了以后，隔个两三天我没看到，那天我又看到了，我想说这还蛮不是那么贵，我干脆买一个哈、哦。我买了以后，后来亲戚打电话给我说，他都没办法处理了啊，你看我家怎么办？我说我要回台湾了，啊，不然我让你买一个回去了，你再付我钱就好了。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就是他的想法会启动我去注意一件事，虽然我在看他的时候连一点感觉都没有，可是我怎么会注意到他？你知道我意思吗？
就是你亲自还没有跟你说，你已经注意到那件
对，
对，
所以他是同时启动。
哦，对呀、啊，
对、
啊。
你因为我本来在讲199跟20到201这个东西，我要先讲20到，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哈、哦，它真的是所谓的思想的吸引力法则啦。那你这样的话，你有什么好抱怨的？真的没有好抱怨。你要看的是自己啦，解决事情只有自己，因为你无法去解决他的事情嘛。因为他怎么想，你怎么去像骇客一样害到他的电脑，然后把他的想法改变一下？你有办法像 Inception 一样跑到他的潜意识去改他的潜意识吗？你做不到啊，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变的话，叫做什么？修道之谓教，你自己走在道上，他就自然而然不得不要跟你变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吸引力法则，对不对？啊，所以它不是因果力哦，它其实是反而是你的心态的问题。好，所以在你们的存在里，你们只觉知到无限行动中的某些行动，所以你把那些少数的部分当作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但是并不是那样。暗示其实可以塑造未来，而在这里期待当然也是个要素。那我期待一件事情是，如果内心里面去看这件事，我有没有在想说这事情是？但是那个跟我要把事情做得更好有一样吗？很不一样哦，很不一样哦。你知道我意思吗？是很不一样，因为你觉得哦，我要变得更好的时候，你其实有先打现在，因为你觉得我现在不好。可是期待的时候是你没有，你就认为说理所当然就会这样啊。好像说你今天种了一个种子，然后一个月它会抽根，那本来很自然，你会期待它会这样嘛，对不对？对啊，你养了鸡，然后它会生蛋，只要是母的，这也是必然的、啊。对啊，你会期待它，对不对？啊，那个东西期待是具有力量的，可是只要是你要修正它，那是没有力量的。啊，第二个哈啊。暗示其实是可以塑造梦境，而梦境其实是另外一个行动。所以很多东西哈、哦，这个地方打不赢的，可以到哪里去打？到梦体去打。这从梦境化价值完成，赛斯就一再教导啊。好、哦，因为他在1999的时候，就是先去启动一个梦，而这个梦是一个治疗性的梦。嗯，这个要学，那我们知道怎么弄就好了。而他这里提到说。其实一个强烈的梦可以远比任何实际经验更加的为显著的一个心理行动，它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它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个强烈的梦，当我有这样的感觉跟需要的时候，一个强烈的梦它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而内在感官也会对暗示起反应，它这里在谈暗示的哈，但你暗示自己什么？你暗示我就是穷鬼，然后我就是不漂亮，我就是没知识，然后我就是没有人爱。当你是这样暗示自己的时候，那你的秘密就跟着变成那种样。那你可以，你的内在感官会对你的暗示起反应。所以那内在感官我们刚刚提到，其实内在感知直接可以化成行动，对吗？刚您讲过了，所以那你怎么暗示你自己？我暗示我自己很简单，我认为说我喝咖啡就是很容易睡觉。那这个从哪里开始？从我初中开始，高中开始。对，因为我们在要熬夜要考试嘛，那很多同学在一起，大家去买那什么咖啡因，大家一个人喝吃一颗。那我，你知道我爱闹人家嘛，我就喝了以后说，哎，我睡着了，那就真的睡着了。从此大家都说这个人哦，他喝咖啡因都会睡着的。
故意睡着还是真的睡着？
故意
啊！
但是故意变成真的， 所以故意都会变成真的人。所以内在感官会对暗示起反应，不论你知觉疑惑，你一直在给不同的暗示，所以内在感官不断在起反应，啊，然后你都引用暗示的所有优点跟缺点在形容你，形成你的肉身。我们的 Kitty 小姐，你怎么暗示你自己？
我会
会
振作好的。
对啊，他本来很好，然后一回去参加同学会，然后同学每个人都在讲，哎呀，现在忙的啦，或怎样怎样。那你虽然是没有接受，可是你在吸收这个东西，
就听的哈。
那有时候我们去传很多人的座右铭，很多人的好的经验，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因为那个东西它后面有个东西，就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比如说吃什么东西很好，对不对？那如果不吃那个东西，不就不好了吗？你知道吗？它是有后坐力的呀，所以我们要清楚去觉察这个东西吧。但是这里有提到，他说暗示如果经过训练跟认知去善用它的话，它可以让你去改变身体所有的细胞。我一个朋友在跟我讲，他说他每天都跑去运动一个小时哈，他说哦，他现在身体越来越好，他说现在还没有很好，但是很快就会很好。你有没有你看哦，他有没有用一个信念在暗示他自己？我去运动，然后我的身体会越好，然后我越运动会越好，这是什么？群体式。这是群体式，我运动我身体会好，是一个什么群体式？好，那像我来讲，二十几年前去运动，25年前，然后25年后现在的肌肉跟25年前没有差太远，那你会觉得很奇怪，7年不是所有的身体的细胞都换过，那为什么那个东西会到现在还是一样的肌肉呢？不是变牛肉，因为它已经是我的一部分的信念，所以肌肉男对不对？他很壮对不对？他就算7年不运动，他身体还是很壮的，对不对？你觉得他会不壮吗？
不会，
不会，会差一点，但不会差太多。为什么？信念形成，它就是一个 formation， 它就是 self consciousness 的 formation， 那叫信念。什么叫 formation？ 就形成物。所以信念是自我意识、心智。他的 self-conscious mind formation， 这是赛斯的解释。好，所以我今天怎么看我自己，是我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在暗示我自己。像我其实是一直都觉得说我应该节省节俭，所以我不晓得节俭干嘛，有时候对不对？
改变你的信念，
对，这个信念要改变，因为我们小的时候的确是生活比较苦。会不会大家要休息一下？我们休息来聊天好了，好不好？
好。如果说肌肉男，他认为他一定要运动才有肌肉，他一不运动的时候，他就会那个肌肉
就是信念啊，
就是
对，
就
是信念
啊，
对啊。所以如果你了解到，但我观察到，我原来我是这样想的。那如果你真的可以去改变这样的想法的话，那情况就会跟着变了。所以你如果经过一个信念以后，你去看问题，你知道像我们之前在讨论那个7个步骤，对不对？那个就是在看这个问题。我为什么有这个想法？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为什么会说？什么时候？就好像很多人有一些敏感，对不对？那敏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我开始有脚的问题？什么时候我开始有眼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会有这个问题？是不是我有一个想法是说老人看不动的？那这个想法我。不知不解，而且一直在跟着，从小到大跟着我在，它就是一种变成一种催眠的方式。
是我。
对。所以我把这一段稍微讲一下好了，然后，所以你只要去善用它的话，它可以改变你的意识。内在感官可以被要求用某种方式来操作，使得自我可以接受它的沟通。所以你要学的，
我想要有这个，
你这一辈子要学的就是跟内在有一个沟通的。那内在就是你的灵感，那个灵感哈，那个灵体不是别人，不是遥远的外在，而是你知道却看不到的那个一部分的自己，是你自己，你看不到它，你以为没有，但是它就是你自己。像问题是你迷失了你自己， 你看不到他，你以为他不在。那我想我们就暂时到这里哈，那休息一下，因为我们讲很久了，那再来聊天谈真正的问题，好不好？谈真正的人生问题。好，谢谢大家。